五韵六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前面这个五十一个心所里面呢，就是五边形啊，这个就简单介绍了啊。那后面呢，我们再看看这个，有个顺便说一下啊，这个有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是大脑跟我们的心的一个关系啊。那么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呢？就是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们顺便把这个事情说一说。这是一本书里面，这是一本那个西方的一个科学家写的书里面我摘录的啊。那么这汽车的这个脑部的讯号又是什么呢？他们发现啊，这个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啊，我想动这个我的手臂的时候呢，这个之前啊，这个念头啊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就发现脑部就发出来了一个电波啊。现在就西方就不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就认为没有这个人没有自由意志啊，自由意识，有一部分的人呢就觉得没有自由意识，那就人就变成机器了，这不可能啊。那么后面呢，他们做了这个实验的时候呢，按理来讲，如果是有自由意识的话，先是自由意识啊，有这个想法出来了，然后啊产生了脑电波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自由意识是先啊，脑电波就是因为是自由意识的原因出来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自由意识就说得通啊。但如果是先是这个脑电波先出来了啊，自由意识是后产生的，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它的主要的因就是啊，这个脑部的这个电波，然后呢过才是啊自由意识，那不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自由意识它不是一个自由的，就是它要靠这个脑部的这个电波了吗？那它不是自由了啊，那它确实就是变成了一个脑部的这个啊产物了。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他说的是这个啊。那这个利贝特啊，这个人他又是一个这个脑神经科学家，也非常著名的一个科学家。他这个实验是他做的啊。他就告诉他的这个接受这个实验的这个志愿者，跟他们讲啊，任何时候想动啊，想要移动这个手腕的时候，你就可以移动啊。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想要执行某种我们的意识啊，想要执行某种这个行动的时候呢，意识何时产生啊？它是电波的先产生还是脑电波的后产生？那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啊，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这两个是到底是脑为主还是意识为主啊？这里面就有这个问题了。那么传统的观念啊是怎么认为呢？传统观念认为是意志启动了行为啊，先是这个有这个自由意志，然后才有脑电波，然后才有这个肢体的这些行动啊。那佛教也是这么认为的啊，这传统都是这样子。那么这意志的这个出现应在啊预备电位之前，这个预备电位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脑部的这个讯号，就是这个预备电位啊，就是这个之前就大脑就发射出来一个电波啊，他说的就是这个。至少最好呢，就是这个意识的之前啊，意识是前，然后脑电波是后啊，应该是这样的。那至少也是脑电波跟这个意识是要同时发生才对啊，不能啊，先是脑电波，后是这个意识的这个活动啊，那这样子就颠倒过来了。这样子以后呢，其实意识就是完全是靠大脑啊，大脑说了算，它根本不是一个自由的啊，就变成这样子了吗？啊，活至少要同时发生，哎，这他说的非常对，否则在意志尚未发挥作用的时候啊，神经元的列车已经走了啊，神经元的列车已经是离站了。如此一来啊，那么这个意志将变得非常的 软弱啊，那么自由意志它就没有什么决定权，没有什么主动权啊，主动权都在这个大脑的手里面，它自己就没有什么主动权了，因为该发生的全部发生了，它自己啊后面发生不发生都没有什么不重要了，软弱啊，然后呢，只是对一进行式的行为投下同意票啊。那就是他只是投个同意票而已，实际上这个所进行正在进行已经进行的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啊，实际发生其实他同意不同意都无所谓，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单以啊神经元的表征看来，550个毫秒啊几乎等于永恒，那就很长很长了啊。他这个先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脑电波出来和人就有这个想法意识出来之间啊，相差多少呢？相差啊，这个相差差不多半秒钟啊，相差这个550个毫秒啊。到后面呢，还没有那么多啊，后面没有那么多。这个是我这是只摘录了中间这一块，它降的特别多，后面就没有，就至少有100多毫秒啊，100多200毫秒。这个是有这样子的相差的，那么这个相当于是永恒的，那这是已经很长很长了啊。所以就是这个利贝特他认为意志与行为相隔这么久啊，先是这个意志，然后就是这肌肉开始动啊，当然这个之前这个脑电波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三个呢，脑电波然后意识然后比如说先是脑电波，然后我想动一下我的手臂，然后后面呢这个肌肉的这个运动，这三个东西啊一个一个出来，那么相隔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啊，而且这里面最先出来的是脑电波而不是自由意志啊，那么相隔这么久，在直觉上似乎不太可能，他觉得这不太可能啊，可不可能一直啊，这个自由的意识其实跟随在预备电位之后啊，可不可能啊？可能的话呢，那如果是这个，这不就已经可能了吗？啊，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就真的是有一个问题。他说啊，果真如此啊，确实，去后面就确实是这样子了，确实这样发生了。那么这对自由意志的观念将产生啊。很大的冲击啊，冲击就不成立了嘛啊，不成立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极端唯物啊，像他们讲的那样子，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意志，那就是只有大脑，没有别的了啊，只有大脑说了算啊。那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后来这个这个利贝特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不同的解读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这个地方呢，我想。佛教它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啊，这个我想说一说这个事情。如果先发生了这个大脑的颠簸啊，然后再发生这个几百毫秒之后呢，发生了这个意识啊，因为这个志愿者他这个利贝特告诉他们呢，他说你像这个你心里面呢开始产生了一个我手臂要动啊，这样子的念头出来的时候呢，你要动一下啊，你要动一下啊。这个时候呢，他知道那个时候脑电波和他手臂动的时候，哪个视线哪个后他已经看得清楚了啊。然后那个时候念头呢，那个时候就之前就已经告诉这个志愿者，你产生念头的时候你要动一下啊，告诉他啊。那么否则的话，这个念头动不动，这个科学的仪器什么东西都测不准的，根本就没办法知道。所以只有这个志愿者自己呢动动手臂打个招呼啊，打个招呼的时候呢，说明这个时候是他正在这个产生念头的时候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脑电波呢已经产生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对他的冲击是很大了啊。他这个也是确实是有冲击的，他说的对啊。那后面呢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去解释啊，那个意识它还没有啊，意识它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出来的时候啊，还没有懂的时候，这些志愿者 他想啊，念头他想动一下这个收臂的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心啊，他已经产生了，啊，这个意识呢，他已经产生了啊。那么这个前面呢，啊，有一个这个思啊，谁让他动起来的呢？就这个前面就有这个思在这个前面啊，说不定呢，这个思开始让他动起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时候的这个颠簸脑颠簸啊，有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思啊，他引发出来的啊，这个是完全是有可能的啊，是有可能是他引发出来，因为我们的心灵活动啊，他当我们知道我的心在想这样子的时候呢，它已经发生了，那发生的时候啊，这个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思啊，这个思在工作啊，这个思在工作，你看这个磁铁把这些金属啊没有吸引过来之前，他就准备哎，这个让他们啊，这个开始动摇啊，动摇了以后他吸进来的，他没有吸过来之前就让他们先动啊，动了以后再吸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念头出来之前就已经是有这个活动了啊，已经有这个思它的活动，因为有它的活动，有可能啊，这个思就能够引发这个脑颠簸，哎，所以呢，他们感觉这些志愿者，当他感觉他在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呢，哎，然后他这个时候他才知道，但是这个之前的啊，这个念头让他发生的这个思啊，这些志愿者他也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知道这个自己产生了一个念头，把手臂动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思其实这个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啊，他在这个之前就在工作，让他不就是把老人就扶起来吗？老人还没有站起来的时候，就有人在扶他啊，有人在扶他。但是只有老人站起来了以后呢，才看见了。这个时候之前还没有站起来，之前还没有发现，还没有看到啊。但是这个之前就有人让他扶起来了，哎，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有完全是有可能是这个，因为这个思啊，他引发出来的啊，这刚才讲的这个汽车的这个电讯号啊，是有可能是他引发的，这是一个解释啊，这是我本人的这个想法啊，其他人没看到这方面，可能不会有这么深入的一些思考，可能很多人不会这么去，不太关心这些细节上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也可以这样子啊，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啊，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个是如大乘论啊，这不是佛说的啊，这不是佛说的，后来的一个这个尼玛派的一个成就者，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这大概就900多年前啊，他讲的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如大乘论》啊，这个《如大乘论》呢，现在已经苏大吉干部把这个翻译了啊，大家也可以看啊。那这个里面讲到啊，这是一本大圆满的书，他说。再者，有人说啊，见地者，见地就是真悟的人啊，开悟的人，远离分别念的等持与如来无差别啊。有人说，开悟的人，等持是什么？等持是禅定啊。有人说啊，这个开悟的人的他的这个禅定跟佛是差不多的啊。有人怎么说啊？他就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虽然他开悟了，他的禅定的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呢，你说他跟佛啊一样啊，他是不会一样的，不可能的啊。为什么不一样呢？他说，然而，所谓啊睡眠啊，这个睡眠啊，我们之前也讲过了，这个睡眠就是一些细微的、特别小的。这些这个心理活动啊，然后平时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眼睛呢、啊，它也就只能看到，比如眼睛我们只能看到这个300到700纳米之间的这个光啊，其他的之后我们都听不见。然后耳朵也是这样子，它能够听到的这个声波呢，高的和低的它都听不到，它听到的是中间的一部分啊。然后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意识。他意识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他也是只能 看到的是中间的，我们平时感受到的是中间的这一块啊，非常细微的这些念头呢，实际上我们的心里面他们一直都在，但是他感觉不到，他是休眠的这个状态啊，那这叫做睡眠，睡眠。所谓睡眠一次啊，只是指分别年啊，细微到什么程度呢？细微到没有被觉察啊。我们的心里面呢，有些分别念是特别特别的细微，是我们自己都觉察不到，觉察不到。但是呢，它在这个活动啊，在活动。所以呢，刚才这种西方的这个研究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粗糙的一个这样子的研究，这根本没有任何的说服力，这个里面啊，这根本就不像个科学。那但是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如果你要去研究人的意识啊，那就只有这样子研究了，没办法了。这个意识，因为这个人的关于这个人的意识方面的这些研究啊，这些全都是啊，这些任何一个仪器是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它在像什么啊，只是这些志愿者他自己在说啊，当我这个几分钟几秒钟几毫秒那个时候呢，我在像什么啊，我很痛苦，我很快乐，我很愤怒，他就是这么讲。他讲完了以后呢，科学家就看当时此时此刻的脑电波是什么样子啊，然后这两个结合啊，然后呢他说这个脑电波是人的什么什么什么啊情绪有关，就是这样子来的。否则的话，这个仪器是只能知道这个脑电波，但是人的感觉他永远都没办法知道了啊，是这样子。所以呢，他的这个研究是根本就不够，不能说为是一个科学的研究，但这个就只能这样子了啊，目前就只能这样子。所以我们人已经感觉到了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念头，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粗浅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这个人的这个意识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啊，你看他说的这个分别念，细微的分别念都是有，但是没有被觉察啊。那么虽然人没有觉察，但是有可能他们这些细微的分别念有可能引发啊这个脑电波啊，这个完全是有可能。所以也许有这个，也许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从佛教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对这个自由，他们的这个研究啊，对这个自由意识的存在没有任何的冲击力啊，他这个本来就是非常的粗糙的一个，没有什么说服力。所以这个人已经感觉到的时候呢，人已经感觉到的这些念头已经是很粗的这个念头啊，细微的念头呢，那就是人自己感觉不到，但是大脑有可能啊就产生了一些反应啊，这个是有可能，所以这不会有什么冲击力啊，是这样。只是我想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啊，大家也好好想一想，这个我们平时可能你们也不一定啊就平时观察这些事情，但是呢，如果你有一天看到了这些数字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一些疑问，到底是大脑还是意识呀？我们平时这个是，那如果是大脑的话，那就吃药啊，吃药就解决不？西方的心理，所谓心理学，就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吃药啊，吃药，一下子就一开始就吃药啊。但是呢，很多人就西方也是这，很多人不认同这种做法，他们觉得人有心灵的，人是有心灵，人是有精神的，然后精神，你当然因为这个精神啊。就这个疾病，心理疾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么这个脑回路就产生了影响了，那个时候需要吃药。但是呢，它也有除了药物以外的啊，不依赖这个药物的治疗的方式也是有的啊，这也是合理的啊，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所以西方也有两个派，也有一部分人觉得就是非常出名的，全世界出名的这科学家当中有一部分人就是觉得人就是有自由意识啊。那自由意识呢，你研究给我看看有数据吗？当然没有了啊，不但是自由意识，连此时此刻的这个念头啊感受啊，你说要让科学去证明一下，没办法证明的。你跟比如说一个跟普通人问一下，你有没有意识啊，他毫无犹豫的回答我有意识，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是呢你让科学家让他去研究，让他去证明一下，根本就证明不了啊。不要说什么自由意识，此时此刻的这种感受或者这种念头证明不了啊。这个是因为这个意识这个东西呢，目前还没有一个什么工具直接去这个感受或者是识别，没有一个这样的仪器，所以没办法。所以这些所谓的什么研究啊，这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说服力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这科学研究，应该是非常非常严肃非常准确的一个这样子的研究啊。其实这个是在到了精神的领域的时候呢，那他们做的这些都是不是不够严谨啊，不够严谨，然后呢不是很严肃，但目前呢也就只能这样子了所以就是说，他说有很多的这些念头，细微的念头是我们觉察不到的啊，但是他有的。然后呢这个佛教里面呢早就有了这个说法，还有他有专用的词啊，我们看看后面，而不是指分别念分别念于本寂中不动摇本寂是什么呢？禅定的这个开悟的这个境界不是一般的禅定，就是开悟的这个境界并不是说这个开悟的境界当中没有念头，开悟的境界当中也有念头有念头，但是有些时候是这个没有被察觉到它非常的细微，所以它也就不太影响它的这个证悟的这个境界因为它特别特别细微所以它也不会就干扰它的这个禅定但它有没有呢？有就这意思。他说在梵文当中这个印度的这个古梵文当中呢有一个词叫做阿卢夏亚。阿卢夏亚是什么意思呢？阿卢夏亚的名称呢就是鲸鱼坠住这个水鸟的影子不是说我们现在经常也看得到这个水面上鸟像捉鱼然后呢鸟就跟着鱼在海面上飞的时候呢海面上就有鸟的这个阴影，那海里面的这个鱼呢鲨鱼小的这些鲸鱼他们看到了这个阴影他看到了这个阴影，看到了阴影以后他知道上面的鸟要下来这个抓鱼他知道这是一个这个抓这个鸟的吃鸟的机会，然后他从这个海底下跟着这个鸟的这个阴影走他知道他下来他下来了以后呢他就可以捉这个鸟他是从海底下这个追鸟这鲸鱼这个坠住水鸟的影子水鸟的阴影的名称这个阿卢夏亚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也就因为印度呢就是因为靠近海就是他们有这方面的关于这个海洋大海方面的一些词汇他有的，比如说像藏传佛教这样子的这个高原他没有海的地方呢这些词语这些词汇很少的他们有然后呢他就说这个阿卢夏亚是这个意思了然后这个说明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影子这个海面上的这个鸟的这个阴影是这个影像的名称这个就是它的阴影的这个名称，然后鸟飞在大海的上空的这个阴影落在这个海面上落在海面上，然后鲸鱼呢就是跟着这个阴影从海这个水底下海面的水底下追逐，这个时候鸟它没有察觉到鸟它只看到这个鱼它像吃鱼，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鱼的身上，但是它根本就不知道有一个潜在的这个危险有一条这个鱼准备吃它它没有察觉到鱼在地下一直都跟着它追逐它，这个它没有发觉到那个时候的这个下面的这个鱼这个鲨鱼或者是其他的鱼，这就是好比是我们打坐的时候没有被察觉到的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是一直都有的，但是他没有察觉到啊有的。所以这个念头呢，有可能它会引发啊人没有感觉的，但有可能它引发啊这个脑电波，脑电波。所以呢，就是志愿者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脑电波就已经产生了。实际上这个不是他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念头引发的脑电波，因为我们每人的这个心的深处呢，经常都是活动的啊，他会有可能就会引发一些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这个脑电波。所以这个是这个意思啊，鸟没有察觉到。那么鸟没有察觉到，这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就成为啊阿卢夏呀，阿卢夏就这个意思。净仓中安离为这个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我们平时讲的有两种，在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两个非常非常潜在的东西，一个叫做希奇啊，一个叫做希奇。那另外一个呢就叫做这个睡眠啊，另外一个叫睡眠。睡眠呢就比这个吸气啊稍微再粗一点点啊，再粗浅一点点。所以这个吸气呢平时都是它就不太可能引发脑电波啊。但是这个睡眠呢，它虽然是表面上看它是在一个一个这个休眠的状态当中，但是它深处呢它一直都是有活动的那么这个呢在佛经当中啊就叫它什么呢，就这个活动的这东西呢它就叫做睡眠。那么那个就如果鸟落到这个睡眠的时候，那么这个嘤嘤落到这个睡眠的时候呢，然后这金鱼就立即就出来了啊，鱼就把这个鸟吃了啊，抓住鸟。鸟也会觉察到，这个时候呢鸟觉察到了这个时候鸟就觉察到已经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不是在水底下，已经出来了那么这个也有一个名称在这个梵文里面也有一个名称，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巴松达纳巴松达纳就是他已经发觉了这就是我们的念头呢从非常非常细微最后就发展出来了，我们人能够感觉到能够这个觉察到的，最后就变成那样子所以这些志愿者他发现自己有一个我想懂这个收臂的这个念头，当他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是这个之前就已经是存在的一个东西，只是后面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才能够看得到。实际上他的一些因缘在这个之前就存在，只是他自己没有发现，只是把这个鱼出到海面的时候呢，然后就变成了现行那就变成了现在式的真实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些受试者这些志愿者当他们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现行的也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现行的之前就有这个睡眠的这种状态。所以呢这些都是这个我们平时是感觉不到的但人感觉不到它也有可能是引发脑电波。所以呢这个人还没有感觉到这个他的念头之前引发出这样子的脑电波的东西是很多的有好几个都是有可能了具体是哪一个引发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个都有可能引发脑电波。所以就是说这个前面的这个研究其实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道理。现行就已经鱼就出来了睡眠那么那个时候鱼潜在的在地下的时候只是真实的灵手这实际上这个是真正的他感觉到的一个念头没有灵手除息分别念云心而安离罢了那个时候呢他实际上是这个是一个他的真正的真实的一个灵收或者真实的一个感觉，但是他因为很稀所以他没有看到而已他没有看到而已并不是指于击中不动摇这 这个鸡就是他的，他讲的这个鸡，本鸡或者鸡是开悟的人的这个禅修的这个状态啊。这个并不是说禅修的人的心不动，禅修的人的心也在动啊，但是他的动的这个幅度特别特别的小，所以呢，这个禅修的人，他觉得他自己的心里啊没有任何的念头啊，所以就是跟佛一样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哦，开悟的人的念头跟佛是一样的啊，他就说不一样的啊，佛是完全是绝对是没有这些念头的啊，然后普通人的话看起来确实是没有发现什么念头，但是呢，他是有念头的啊，他一直都在动摇，所以这个鸡啊啊，这个啊这个这个。禅修的这个他的正悟的人的这个禅修的这个当中呢是有念头的啊，只是他察觉不到而已啊，他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两个方面可以说，一方面呢这个脑电波有可能是这个啊我们察觉不到的念头他引发出来的，有可能呢另外的一个可能呢就是任何一个念头出来之前啊就需要有这个思啊，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思啊，有这个思这个心所，有可能是他啊引发出来的，都有可能了啊，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对他们认为这个对自由意志有一定的这个冲击力啊，但是呢，这个没有什么冲击力。但是这个利拜特啊，这个人呢，他还是持什么观点呢？他是持人有意志力的这。自由意志的这样子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不同的解释啊，有不同的解释。那他的解释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也就顺便给大家啊说一下。好，那我们这个前面呢已经这一章啊，我们就大概就是给大家介绍了那个变形啊，无变形啊，无变形就简单介绍了啊。那后面呢，我们就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悟别经啊，别经。那么别经这个里面有五个余啊、圣劫、年啊、三摩地、回啊，一共就有这么五个。那这五个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现实当中这五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呢，他们是不是啊时时刻刻都有呢？啊，他没有啊。别经就是个别的。对经啊才有，个别的对经才有，不是全部，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啊，个别的对经啊，个别的对经当中会产生啊。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余，余是什么？余是不是余王呢？还不是啊，还不一定。余就是说云何为余，为余啊，克爱时希望为之为心啊，克爱是就是说我们自己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爱好啊，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对自己爱好的有爱好的东西就是产生啊希望，希望就是说我想去做啊啊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念头啊，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讲的理想啊啊什么这一类的都在这个里面。他这个里面呢也有欲望，但他不一定是欲望，有各种各样的都有比如说啊我特别特别想成佛啊，我特别特别想有菩提心，那这也是也叫做这个欲啊，但它不是这个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中的这个欲望啊。那所以这个呢，它就是说对自己的兴趣爱好中的这些东西呢，它有特别的渴望，它特别想去做啊，是这样子。有这样子的这个欲啊，那么它使我们啊。精进啊，佛教讲六波罗蜜当中的精进，或者是努力啊，奋斗的原动力啊，奋斗的原动力。那么这个丧失了以后啊，这个丧失了以后呢，这个失去了以后是什么状态呢？那就是抑郁症的有些人呢，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根本就是没有啊这方面的这个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想做啊。那么这个是他实际上他就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他就是这个啊悟别经里面的第一个啊这个余啊就丧失了他的功能啊，或者是 减弱了它的功能，所以它的功能减弱了以后呢，然后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啊，什么都不想做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个别的这个事情啊，他不想做那就是不等于丧失他的这个功能，因为个别的东西呢，因为后面的这个圣阶，他就确定我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做什么啊。然后他确定了以后呢，有些东西他不可以做、不想做、不能做，那么这个跟前面的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这个是因为他的这个他自己的理念啊，或者他的信仰啊，然后就是不让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并不是说丧失了这个鱼的功能。那鱼的功能丧失了以后呢，那就是好的、不好的什么样的事情呢，他都不想做，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兴趣啊。那么这个是在这个我们心理学的这个老师们呢非常清楚的，这就是这个抑郁症的患者当中就是一个常见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样让他恢复这个鱼它的功能，然后呢怎么样给他重建这方面的这个功能啊。那佛教是怎么做的然后呢心理学是怎么做的，然后这两个有没有一些结合的可以结合的地方，可以融合的地方，融合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融合了以后呢会不会更好如果变得更好那就有必要去融合了如果融合了以后呢就变得更差相互之间就是相互之间就是影响，然后就是相互之间这个干扰，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这样子的这个合作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关注的一个方面了所以这第一个呢这是非常的重要，人就需要有这样子的这个鱼有这样的鱼，人有这样子的鱼那么他的心理呢就是说明是健康的那这个鱼当然了有各种各样，有些人对医术，有些人对这个宗教有些人对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但有一个这样子的爱好那是他的健康的人的这个心理的状态有一天这个伤死了对什么东西不感兴趣，那就是心理就是出了问题了。所以这个鱼佛教里面呢特别的看重如果丧失了他的这个功能的时候呢，佛教呢那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修复比如说对修心失去了这个兴趣，不太敢修，这样子的话那他就去找这个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原因找到了以后呢去修复比如说我的信仰心方面不是这个是信仰的动摇，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没有那么强就一些该做的事情呢，一些功课呢他也不怎么想做就是有一点点懈怠懒惰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去修复这个这个时候其他的这个事情都可以不用管，就是这个心理的一个问题就是鱼物毕竟当中的鱼就它出问题了，其他方面不一定有什么问题，就它就出问题，那么它出问题的话怎么样让这个鱼让它重新恢复这个就是有佛教是有它有一些方法那么心理学上面呢就不一定全部可以用，但是呢也应该是可以用一部分了那这个是第一个。如果这个鱼强那就是朝气蓬勃非常的活跃那就是这样子了。如果没有这个那么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如果是什么兴趣没有了，那这是肯定是这个心理的这个疾病那么最后就是这个就是只有治疗了这是一个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圣阶圣阶是什么意思呢，圣阶是它就是这个前面这个要补充一下， 它别经啊，别经是个别的啊，个别的东西才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鱼啊。那么这个当中呢，你看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变心啊，它是对任何一个东西任何时候都是有这些的啊，都会有的。但是这个鱼啊，对它感兴趣的有兴趣爱好的东西才有这个鱼啊，其他东西呢它不会有这个鱼，所以就个，所以叫做别经啊，个别对个别的经啊啊经节啊，对个别的东西啊，它才有这样子的鱼啊，它不可能对什么东西都有鱼啊，所以呢叫做别经是这意思了。然后第二个呢啊，圣节，那圣节是什么呢？圣节为于决定式啊。这个就是通过观察啊，通过自己的观察，然后呢确定了啊一个东西，比如说这是好或者是坏啊，这样子的这个判断啊，那么通过这个观察啊，最后就得出了一个这样子的结论，然后这个结论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这样子的结论。那么这个时候的坚定不移啊，他任何时候呢就觉得这就是好，那就是坏啊，有个这样子的这个他的认知啊形成了以后呢，然后就在心里面呢，他就变成了根深蒂固的，所以他最后呢他就变成了这个人的潜意识层面上的东西啊。潜意识层面上的东西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前面的这种睡眠啊和吸气，就变成了这个啊。然后呢怎么样变成这个潜意识当中的东西呢？那就是反复的去修啊，去这个修，修了以后最后就变成潜意识的东西。然后潜意变成了潜意识的东西的时候呢，那就根深蒂固了啊。然后从此以后呢，任何时候它都会发挥作用。那么这个就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认知啊，变成了自己的观点见解啊，是这样子。所以就决定时即如所料啊，这个之前自己通过自己的观察啊，已经是确定了，已经了解了啊，已经了解了的那些东西呢，就是应可啊。应可是什么意思呢？应啊，就是坚定不移的啊，坚定不移的觉得这就是对，这就是错啊，那样子叫做应啊。可是什么？可就是认可啊，认可。这两个是一个佛教的用词啊，应可就是应，是坚定不移的认为这就是啊，嗯，然后呢，可就是就这样子认可了啊，认可。那这样子的应可啊，就是这个圣阶。那么这个圣阶什么样什么时候有呢？对什么东西有呢？只是通过他这个通过观察，然后呢决定啊这是对啊这是错，以后呢那么这类的东西他就已经变成了啊这个他的观点他的见解啊，这以后都不会有什么动摇。所以这就是啊圣阶。但是他没有通过他的观察的这些其他东西呢，他又没有这样子的因课呢啊，那没有因课了，那他也没有去观察过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对和错，所以对这类的东西呢，他也没有因也没有课啊，是这样。所以这种定解越啊越深的人，越强的人啊，然后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心态啊，或者是价值观啊，或者是在学术上面的这个他的见解啊，都是一辈子啊都是不会有动摇的，坚定不移的这样子的人。然后这个圣阶啊，不确定的或弱的人啊，那么在这个价值观呢、啊、或者这些观点上面呢，经常都是变来啊变来变去啊，有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无常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也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在价值观上面呢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一个稳定的这样子的价值观的话呢啊，那么就是他平时都是这个的影响啊，有些时候就找不到方向啊，迷茫啊，那就是这样子啊。这是劫啊，然后呢第三个年啊，年 念是什么呢？念就是云何未年，为于川系时啊。念就是对什么事，对什么事情有这个有这个有这样子的心说呢啊，只是自己穿习过的，穿习是以前我们比如说学过的、听过的、看过的，或者是经历过的啊，对这一类的东西啊，对这一类的东西啊，然后呢，临心不亡啊，那现在就是对自己过去穿习过的东西是特别清楚，记得特别清楚，就不亡的啊。不亡命机啊，那这个就是叫做念啊。那么这个如果弱啊，那么就是我们今天学了明天就忘啊。这个强啊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他学过的东西呢就很长长时间的就不会忘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心理上呢也有办法啊，强化这个东西，比如说通过禅定正念啊，不就是讲正念吗？正念和禅定都可以强化啊，这个，当然，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大脑啊，受伤的时候呢，那它有很多东西都忘掉了，它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从物质，从这个生理的方面啊，或者是从心理方面，都可以对它有帮助，对的也可以破坏它啊，所以这个呢，有些人的记性特别好，有些人记性差啊，等等。啊，或者是我们通过训练啊，怎么样把它啊强化啊，都是有办法的。这是念啊啊念啊念，这是我们平时大家在我们平时啊在生活当中是怎么认为？那佛经里面呢也是这个意思了。然后第三呢就是三摩地啊，三摩地是禅定啊，就叫做禅定。但是这个禅定呢，它也不是平时大足修来的那种禅定啊。每一个人他先天就有一个专注力啊，专注力，这个专注力，有些人的专注力特别强啊，那么这个专注力就叫做禅定啊，这还不是啊真正的去锻炼去修出来的这个禅修啊，但是呢跟禅定的这个结果呢是差不多的，他也是能够专注啊，有些人呢就专注力特别强，有些人就没办法啊注意力集中啊，没办法这个专注，那没有办法专注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啊，那这样子呢，那我们就遇到一个关键问题的时候，特别需要专心的做的时候，比如说像考试啊等等啊，那个时候就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了啊，那这比如说我们去大坐的时候呢，这个注意力要高度集中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如果集中不了了啊，那么就分散了以后呢，就很多很多的念头啊都出来了，出来以后就这个打坐就没办法打坐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是临心一静不散啊，心就专注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数这个呼吸的时候啊，禅修的时候数呼吸的时候，那就他心里面呢就只有一个静。一个静是什么呢？就是一到七或者一到十的这个数字啊，没有其他的静啊，不会就有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个啊，所以只有一个心，所以这个转心一静不散啊，心只要就这个啊注意力专注在一个静上面，然后就能够保持很长时间啊，在很长时间当中都不会产生这个念头啊。这是啊先天就有的啊，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不是通过真正的大坐修来的啊啊，这是先天，就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专注力啊啊，或多或少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这样子的专注力，有些人的专注力很强，有些人的弱啊，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专注力。那么就是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专注力的种子，所以就是通过禅修把这个专注力可以扩大化以后呢，最后就变成了真正的禅修了啊，真正的禅修。所以这个比如说我们抑郁症啊，焦虑症，那这些是心是没有办法啊这个专心的，没办法专注一境，然后心是非常非常的啊分散啊散乱 然后就是东乡西乡啊，焦虑就担忧未来，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样让他这个心这个集中注意力不分散。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我们的心的这个五经里面呢，有一个功能就叫做这个三摩地。那那个时候呢，其他可以不管，就在这个三摩地这个上面呢，作为一些调整，作为一些调整三摩地的这个能力增强强化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就慢慢得通过训练的方法通过训练的方法逐步的让他有这个注意力专注的能力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实际上这些都是完全是可以做的可以训练，通过训练可以做得到的。那么你看这些十它的五四个之前前面这四个它这个里面都有一个十这个字。这个十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所有的东西，它就对某些事才有这样子的愚和定阶愚是这个克癌的事定这个圣阶呢就是自己决定的事情已经下了决定的事情。然后年就只有自己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才会有这个年然后三摩地呢就是只有通过自己的观察了以后呢再去专注就是这样子这个对观察的这个事情有所以对他们不是所有的事情这些某些事情上面呢他可以有发现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人的选择呀，人有选择人有选择，人做任何事情他都有一个选择，所以这些呢他都是在这个时候起作用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叫做回回云何为回回呢也就是为既与彼则伐为心，则是什么呢？则就是这个他去那个研究或者是通过文思，然后最后呢就是实或者否他有一个这样子的确定确定，那确定的东西叫做这个则他去确定还有这个选择这个他比如说很多当中呢选一个东西这个也有跟他的智慧有关系确定确定一个东西，比如说他的这个，比如说他好或者坏这样子的确定都需要这个智慧通过智慧去做那么通过智慧去做的时候呢，活如力所因这是说，比如说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我们通过智慧去观察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发现这个是一个应该发生的时候应该发生的事情，合理的事情它有些时候呢是这样子，这个也就通过他的智慧去确定它合不合理他通过他的智慧的观察最后发现这是一个合理的情况下产生的。活不如理所因那有些事情呢发生了，但是这个发生是不应该发生的，不合理的不对的错误的，那么这个呢他也知道这是错的通过智慧他也可以知道这是错的。或俱非所因或者是这两个也有一部分是错，也有一部分是对，也是一样这样子的东西一些非常复杂的这个错呀对呀都非常复杂的这个事情引发出来的一些事情他也就是把这个通过智慧去分析的时候呢，他就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是对这是不对的这是对的这是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等等，这些都需要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它也不一定是这个我们佛经里面讲的这个文思修的智慧，文思修的智慧也是这个智慧，但是呢没有文思修的人他也有这种智慧，比如说普通的人也有智慧，这样子的智慧包括动物呢它也许也有些时候有这样子的智慧，这也可以叫做智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最终是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强那么人就是先天的 啊，有些人觉得很聪明的那些人啊。然后呢，这个虽然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智慧，但是有这个强和弱的区别。如果弱啊啊，那么学东西也就很难啊啊，就是这类的东西啊。如果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念啊，这个如果弱的话，我们背书啊，那就是很难啊，背书啊，背了很快就会忘掉啊。然后没有这个慧啊，那么就很多的事情啊就无法识别啊，这个对和错没办法知道啊，就是迷茫啊，是这样的。那么迷茫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有办法去这个啊重建，或者是弥补，或者是修复啊。这当然是通过文思修学习啊这样子的方式增长啊他的这个智慧，哎，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五格啊，余生劫年三摩地回，这五个啊，是人啊在这个做选择呀这样子的时候，他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啊，这个有强弱的这个区别啊。那弱啊，那么得要这个啊，就是要把它啊修复啊。如果之前是弱强，那么后面呢，因为这个病呢，其他的原因啊，坚弱了，那么可以修复啊，或者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话，那就现在可以把它升级啊，可以升级。那么这些都是可以这样子心理上可以做调整的。那佛教呢，它就首先把这些分析研究完了以后呢，啊，哪个问题要解决？比如说医学上面呢，它不是把人的病啊就分很多很多很多种吗？然后呢，它把这个病啊，人清楚了以后呢，确定了以后呢，然后啊就给他下什么样的药啊啊，这个对病下药，这个就是在医学上是这样子。然后心理上呢，啊也是这样，佛法就是把一个健康的人的这个心理啊，他把分析得很清楚啊，然后健康人的这个心理如果要升级啊，如果要升级，如果要强化，那这样子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啊升级啊。他考虑的是这些了啊，考虑的是这些。这个以上呢，我们就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了这个51个啊，51个这个行所里面呢，10个啊，10个就讲完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啊。那还有15分钟的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大家交流一下。好，谢谢大家。这个听得怎么样啊？大家听得清楚吗？这个说清楚了没有啊？清楚了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复杂啊？也不是很复杂啊，还不是很复杂啊，但是比之前的课可能稍微复杂一点点啊，是不是啊？这个就有一点点复杂，但也不复杂啊，也不复杂，没问题，这个都是可以学。你说，
听好看不？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页 PPT 上第一个这个欲哈，
欲啊，
对，就是您刚才讲到，作为我们人来讲，好多的那种空心病，它就是因为没有欲望，
对，
所以就生病了，
对，
但是我们学那个就是12缘起的时候，
啊，
这个欲，如果说这个没有欲，它不是反而能解脱吗？
啊，这个欲跟这个欲不一样啊。这跟我刚才讲过了，这个鱼里面呢，这个好的不好的所有都在这个里面呢。那个鱼呢，就是烦恼的鱼，12缘起里面的鱼呢，就是烦恼啊。这个不一定是烦恼，这个比如说我想成佛，我刚才不说了吗？我想成佛这样子的欲望也属于这个鱼啊，也是属于这个，这两个有点不一样。12缘起当中的鱼啊，也包含在这个鱼当中啊，但是这个鱼的它可能范围就更大一些。
那我们修行的话，是不是就要把这个欲望反而给它，就是
这个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次第啊，一个顺序啊，先把这些一些不好的欲望跟这个罪恶有关的欲望先消灭。然后呢，最后就慢慢的，那些好的欲望呢，其实是不需要这个刻意的去控制或者消灭啊。你自己证悟了以后呢，它就跟证悟的智慧就变成一起了啊，它也不需要刻意的去断除。
感恩堪布。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今天讲的特别的好，就是如果说我们早期有一些像正念的练习，就是对于您讲的这个部分的领悟就会特别的就是特别的更细致了。
嗯，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感触。而且对于就是早晨讲的这个五变形，就在这个五变形，刚才您也讲的就是这个思是作为第二嘛，作意就是第三，就是先得把那个老人得扶起来，然后再带着老人去散步啊。
对，
就这个。那当我们思的时候，就是您前面讲的，就是这个思的话，就相当于说看到好的东西，我们就会心动。那这个心动的那个瞬间，就会是思。但是思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那这个思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和这个五别境的欲结合，就是当思的时候，思的是有兴趣的喜欢的，就会产生朝气，可以这样理解吗？就这样理解的意思是说，既然变形是所有的都新的这个变形，那么我们的这个变形是不是是会和这个别境就是互相发生关系的，包括和善和烦恼是相互发生关系的。尽管这个可能还没讲到，但是对，特别想再多请教一下。
思这个刚才前面讲了，比如说思这个呢，它任何一个这个新的活动它都会有的。比如说这个后面的这个鱼啊，是他自己他的喜爱的东西才有这个鱼啊，至少他比如说价值观，在他的这个价值观当中，他认为是好的，对这个东西他感兴趣的东西才有，不感兴趣的东西呢没有这个鱼啊，所以叫别境啊。但是这个变心里面的这个思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对好的东西啊产生了好感，也是动心，也需要这个思啊。然后你这个对不好的东西啊，你产生反感，也心也就动起来了。那个动也需要这个思，所以它是变心啊，它什么时候都需要这个思啊。只要心一动啊，那么就是没有这个思啊，就心就没办法动啊，是这意思。所以它是好不好呀，中等的呀，反正有这个心灵活动，都是有它。
但是对于就是这个欲，是在五别境当中的欲，和我们常常所说的一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贪欲呀，或者是那些烦恼的欲，它就不一样。
这个是刚才前面的这个师兄提到的那个，比如说十二缘起啊，那些那个里面讲的这个欲呢，实际上也就包含在这个鱼当中，这个鱼的范围大。这个鱼呢，你比如说做个好事呀，做个什么什么事情呢，反正你自己喜欢的里面好的不好的都有了啊。对他自己来讲的话，他觉得都好，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他有可能是没有认识到实际上是个不好的，这个也有可能。所以呢他这个鱼里面的这个范围很广啊，这个里面各种各样的都有。那烦恼的这个欲望呢，那就其中一部分，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十二缘起里面讲的呢，其实实际上这个欲里面的一部分而已，这应该是有个范围的大和小。
谢谢老师您的回应，我能理解。就是我还想问一点，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当代人来学习这个佛法，学习你所讲的内容，就有一个，就是我们就像欲这个词，我们现在所用的很多的语言，它是放在语境当中的
啊。
也就是说，比如说在这里讲欲，五别境当中的欲和十二缘起当中的欲，我们要加以语境的区分。一个是理解上面的，再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说自己在运用的时候，也要加以就是在不同的语境下
啊，
就是这个不同的这个法义下的理解是要有区分的。
对对对，这个佛经里面呢，它就比如说我们去学佛经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用他自己的词汇的话，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这么几千年这样子下来了，大家都习惯了他的佛教的词典呐，还有他的解释呀，大家都是这么解释，所以呢，可能不还的话，这个词不还比较好啊。但如果是要用到心理学呀，用到其他语境里面，那么 你直接用这些佛教的这个词汇，可能有些时候呢可能不太恰当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可以换一个啊啊等同的这样子的词来替换啊，就可以了。比如说刚才这个鱼啊，你就可以说爱好啊，爱好啊，那爱好你的兴趣爱好啊啊，那这个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啊。那可以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心理学跟这个佛法结合的时候呢，不但是它的内容上要调整，包括它的这个用词上面呢也要做一些调整。
就表达上面也要做一些，
表达上面也要，
包括就刚才五变形当中您提到了注意力，那这个注意力论起来程度的话，和五别境当中的那个圣解的注意力，它其实程度上还是不太一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
不是不仅仅是注意力啊，它的这个圣解是什么意思呢？圣解是它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信念，比如说它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唯物论者啊，无神论者的话，那他也有一个他自己的这个三观呢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圣解啊，这就是圣解。如果他是一个佛教徒的话，那他有佛教徒的他自己的那个见解啊，那么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圣解。但是这些是跟注意力呢没有什么关系，注意力主要是这个三摩地啊，注意力的集中，
对，
是跟这个三摩地有关系了。
坐在变形当中，坐意所指就是，如果是把它翻译为注意力和这个三摩地的所指的，就是令心一静的这个是。
三摩地如果要用一个比较适合的词汇来替代的话，应该是专注啊，专注比较可以啊。或者是注意力的注意力专注啊，但注意力不用了，就专注就可以了。专注啊，专注。
专注的程度会不一样吗？
专注的程度呢，肯定有各种各样的专注啊，有强的有弱的都有了。但整体上讲的话，这个三摩地就是专注，专注。
好的，好，谢谢老师。
顶礼上师。那弟子这儿有个问题，也是原因。
今天有问题了啊，昨天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是讲这个三摩地，令心一静不散。然后您刚才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刚进佛门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学那个离行福很近，有一课就讲到了这个三轮体空这个概念。当时就是那个概念呢，就是不特别不理解不了，然后就举的例子就说去放生的时候啊，你怎么一心专注？当时我就是理解了这个三轮体空，它就是我一心专注去做一件事儿，是这样的一个理解。然后在就是想去体验那种境界的时候呢，也是用我专注的这个心啊，我就专注干什么，我就专注在这件事儿上。那我的这样的理解，就理解那个三轮体空啊，这样理解对不对？
三轮体空现在这个上面就不需要那么高的境界啊。三轮体空当然也可以一心不乱，但是呢现在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这个我们从这个层面讲的话就不需要这个高度啊，跟空没有什么关系啊。当然你从空的角度也可以这么去讲，但是跟空没有什么关系。你比如说在世俗里面啊，你比如说画画的时候呢，然后你特别的啊注意力高度的专注去做这件事而画画啊，那就是他的三摩地了。这就是他的三摩地。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先天就有的这个三摩地，就是这个啊。你画画啊，那特别特别专注啊，特别注意力啊，反正就是需要这个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这些工作啊，那么都是跟这个三摩地有关了。
那上师就说，对于我们新进来的人呢，他也不能理解这个三轮体空。
不，三轮体空是刚来的时候不要讲三轮体空了啊。
那有那个法相名词，那就是说在
这个以后慢慢学了以后就可以的。先刚刚来的时候就弄个这个三轮体空最复杂的东西学，那肯定很难了啊。
就是要是从初步的说，你理解就是干什么事情，你就一心专注这件事情上。
啊，这个就这个意思，这个就这意思，对对对。这个三摩地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他不是说了吗？于所观视，他自己如果你没有观察的话，那你这个没办法去集中啊。 你自己比如说观察某一件事情，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心静下来，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的专注，特别的认真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其他的念头啊，那这就可以了，这就已经达到了。所以这个三轮踢空啊这些呢不需要在这个上面讲。
嗯，知道了，感谢老师。
那到时候如果是你比如说开悟了，做到了这个三轮踢空，那那个时候是不是这个三摩地呢？是，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三摩地已经被提升了、已经被提升。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三摩地呢是我们的心理活动，每一个人都是先天就有的啊、就不需要做什么啊、这个训练的，这种本来就有的这种状态啊、他讲的都是这种自然的这个状态。对对。
堪布，我抢一个问题哈、人在这儿呢，在后面。
好好好，没关系、听得见。
不好意思。就是刚才讲到有一个那个心和脑的那个关系的那个实验。就是我觉得从咱们好像常识上来说啊，这个他的对他这个实验啊，就是他的逻辑是错误的呀。就是
怎么错了呢？人家科学家
我是这么想的，看看怎么是不是不对啊？就是他是认为这个研究自由意志和这个脑电波的关系不对啊，和神经的关系是吧？然后呢，他认为这个自由意志，他认为这个自由意志产生之后，然后他会有行动。然后他通过有动作还是没动作来判断说意志自由意志产生还是不产生，但是他又去研究这个神经元的脑电波，但是脑电波呢，他脑电波是在这个神经元的标准，然后他是早于这个动作的550秒，
对，
所以他就认为说自由意志是在神经之后的。那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动作和意识它就是通过脑电波来传递的嘛，所以它肯定是动作是在之后，但是意志是在之前，然后这个传递的这个只是一个过程，它自然是有时间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他就认为说自由意志是在这个神经这个脑边之后，我觉得他是应该是不对的吧，我这样理解对
不？不是不对，他的动作后面这个产生不产生动作这个其实是不重要了，是主要就是你心里面的，比如说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念头，我的手要举起来，我要移动一下，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跟这个他的脑电波这两个当中哪个是先哪个是后啊，脑电波是先，这个时候那说明他是脑电波的产物啊，如果他是先脑电波是后，那脑电波就是因为这个意识的产物啊，他是这个意思，他的理论是没有错的，不会有错的，这错不了的，人家这都是全世界著名的这些这个对对对，他
是
错不了的。
但是他是通过这个肌肉来去做的这个。
这是后面的，比如说他不就是就有一个念头我要动一下啊，那么后面就手动了一下了吗？那这个是第三个念头跟动这个肌肉之间的有另外一个时间啊，念头跟这个脑电波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念头跟这个运动之间的活动之间的关系，它是在讲三个东西，但是最关键的呢是前面的两个啊，前面的两个。
但是念头和肌肉的操这个一定它是通过神经传递，它自然是有时间的呀，所以我再消化消化吧。
后面的这个肌肉的运动其实是跟这些都是不是最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前面的脑电波跟这个念头当中哪个先哪个后，这是他要讲的，他要表达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啊。后面的肌肉你比如说出现也可以，你不出现也可以，这个都不重要了。
好吧，我再理解一下。
你再看看啊，他错了没有？
丁力堪布，我也再抢一个问题。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
确实是抢到的。那个麻烦您再翻到那个行运那个地方可以吗？
啊？
行运那个定义。行运那个定义就是云和行
运。
啊，未除受想诸于心法及心不相应行那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那个
啊
啊，就是因为我们一说到心法的时候，就是原来的概念里头就是指的是心和心所有法
啊，
然后这里头他说诸于心法呢，但实际上行运里是没有，就是时运是，因为我们说心的时候是属于时运嘛，所以这里头说的是行运。他一说诸于心法，我觉得是不是我要加一个字的话，就是说诸于心所法及心不相应行也可以吧？
这不用加，他本来就这个意思，他的人家说的是心发，他自己表达的就是心发，但是呢他说的是这个心所发、
哦、
那可以了，你给他加个说干嘛呀、
哦、我就是因为我这个因为我这个概念稍微有点糊涂，我就说那
不糊涂不糊涂，你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啊、
嗯嗯、
这个文字我们可以这样子解释就完了。
嗯嗯嗯，
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上午就这样子，谢谢大家。